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所有人都来到你面前侍立，因为你是我们最棒的天父，我们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们说了感恩，谢谢你差派你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背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给我们人生有活路。我们要献上感恩。耶稣，你就是第二个亚当，你才是真正的亚当，你是真正是神的儿子。帮助我们透过耶稣，我们就回到神起初创造人的那个荣美，那个基本的样式。主，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本来就从你而来，有你的样子，有你的样式，有你的形象。帮助我们又透过耶稣回到你面前，更加的像你。主，今天早上我们透过圣灵，透过你的真理，让我们更加认识你的话，使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让我们祷告，也帮助我们立定目标，立定心智，一生一世，无论在何处，无论遇到什么光景，就立定心智，寻求耶和华。赞美主，把一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愿神得荣耀。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十三章了哦。看到十二章呢，就看到示撒是埃及的王，他来攻击耶路撒冷，但是只要悔改，那个选择谦卑跟悔改，神就给恩典。这位神是这么奇妙的上帝，他一直给人机会，只要人愿意选择谦卑悔改，神就给人家活路。好，到了十三章，你看到吗？这边讲到刚刚十二章有外战哦，埃及来打了哦，后来悔改呢就得胜了。现在是内战呢，内战就是北国跟南国的对峙。那内战呢，其实杀伤力最大的，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内战哦，这杀伤力都比外战更多。无论是美国也是如此，我们自己国家也都是如此。内战是最消耗的，应用在我们家庭，应用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或在族群当中，都是最好的哦。这个很提醒我们大家的。看看内战的时候，北国呢差派80万大军，然后南国呢40万大军，是2:1了哦，2-2。但是在内战当中死伤的是这么多。所以很提醒我们。好，那今天整个主题来讲呢，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在这个危难当中呼求耶和华，要学习在危难当中呼求耶和华，这是很重要的提醒。但平日呢都要操练，一直到危难当中呢，那个自然动作就已经有了，那自然的内功已经都养成了。我们在世上，圣经教导我们都有这些苦难，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那我们怎么胜过世界？一定要跟随耶稣，天天跟得紧啊！跟随耶稣很好，加两个字更好，叫做亲密跟随。有些人跟随啊，离拉拉很遥远，但是我们要跟神走得近，亲密之旅，亲密的跟随，我们的生命呢，常常就会突破各样的难关，各样的挑战。好，我们分为几段落来看到这个事件。我们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来看众神的话。预备，请。
耶罗波安王18年，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他母亲名叫米盖亚，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亚比亚常与耶罗波安征战。有一次，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40万摆阵，都是勇敢的战士。耶罗波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80万，对亚比亚摆阵。亚比亚站在以法莲山上山地中的喜马莲山上，对说：“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啊，要听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那时罗波安还又弱，不能抵挡他们。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赐耶和华的国，你们的人也甚多，你们那里又有耶罗波安为你们所造作神的金牛犊，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
好，这边是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九节，你看到这边介绍耶罗波安。耶罗波安翻译出来就是众人的意思，或 或是众民有很多的意思，叫耶罗波安。他呢是一个臣子的儿子，但是呢他却有一个背叛的灵在当中。耶罗波安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在里面，他呢虽然得着了这个北国，有十个支派都是属他的，但是神不喜悦他。这边说啊，耶罗波安登啊这啊啊王的时候当十八年，亚比啊这个亚登基做犹大的王啊。亚比亚我们知道就是罗波安的儿子啊，他交棒他也接棒的啊。亚比亚翻译出来就是神啊，耶华是神的父啊，耶华是我的父，耶华就是我的父的意思。好，在耶路撒冷呢，他做王第三年，他的母亲叫米该亚，米该亚翻译出来说谁像耶和华。所以他这个母亲呢一定是非常渴望像神一样，谁像耶和华。所以他的亲子教义呢有把神这方面呢移植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哦，这是非常好的提醒。好，这边呢讲到说他是亚比啊基比亚的啊人乌列的女儿。亚比亚常与耶罗波安征战，哦，你看到这两个北国跟南国常常在打仗，常常在征战。好，讲到一个事件征战呢有好多次，但是这个征战呢被记载在这边说有一次，哦，虽然征战很多，但这次呢被记录下来，因为值得记录。好，你看到这边记录什么呢？亚比亚率领了挑选的兵40万百阵，都是勇敢的战士。耶罗波安呢也百阵，大能的勇士呢有80万，比亚比亚百跟亚比亚百阵，所以呢他有多了一倍啊，80对40，两个打一个哦，你看到吗？这个是很强烈的对比哦，二分之一的人啊来打这啊，应该说一半的人呢啊比较少，那要胜过这些80万人很不容易的。好，第四节说亚比亚站在以法莲山地的喜马莲山上就开始说话了啊。罗波安呢有一个特质啊，他是什么样呢？他乐意讲上帝的话，他乐意有怜悯的心，他讲出真正的事实，让这个人呢有机会能够悔改。耶罗波安呢虽然是一个背叛者，但是他在罗波安的面前这个面前呢，他开始讲这个话给他听哈。亚比亚就讲什么话呢？让众民都听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的国呢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他提醒说以色列百姓这些十个支派，提醒他们，并且告诉这个耶罗波安，这是上帝所拣选的，特别当王的是从大卫开始被拣选，然后呢到了这所罗门，然后到了他的爸爸，到了现在这一系列呢都是上帝主权在做决定，在做选择的。然后上帝的约呢像眼一样是不会毁坏的，盐巴一样是不会毁坏的，是直到永远的。那你呢再提醒一件事情，你是一个什么夺取神主权的一个人，要悔改。以色列百姓你们都要清醒，这个人是错误的一个王，你们要放弃这个，要提醒他。好，这边告诉我们啊，接下来呢第六节，无奈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把背叛画起来很重要。原来耶罗波安有一个灵在运作，就是背叛的意思。这人呢其实是受恩惠所罗门，他爸爸也是，然后他这一代也是，但是他却忘恩，甚至背叛他的主人，哇，很非常不好的情况。这个其实就讲到撒旦的本质了。你看撒旦的本质就是背叛嘛，哦，从天上就背叛神这位主人嘛，我要跟神一样，甚至超越神。这个就是一个骄傲的一个本质在当中。背叛其实它的根就是骄傲了，我要像神，甚至我要不要给神管，我自己就当神，我自己要当王，这个就是一个骄傲的本质。好，那出现什么行动叫做背叛？背叛爱他的主人，给他恩惠的主人。好，接下来呢有些无赖匪徒就会聚集的跟随他，然后呢他们就来攻击所罗门儿子罗波安。那时候罗波安还又嫩又弱，不能抵挡他。好，现在呢你们有意抗拒大卫的子孙手下所治理的耶和华的国，把它画起来，耶和华的国。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认定。好，他认定什么呢？他认定说这个国呢是属耶和华的国，不是像他老爸，有没有？老爸说罗波安的国，有没有这个昨天讲的嘛？但是这个儿子不是，他说是耶和华的国。 他也知道原来他的阿公所罗门，再来阿咒大卫，这一系列下来都是神所拣选的。他能够追到那个地方，代表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也许是从他妈妈里面有一些属灵的遗传，那教导他知道他怎么样治国的，一定要敬畏神。这个国家呢是以神为立国的，这位神叫做亚卫，叫做耶和华。你们的人甚多，那是你们这个你们那里又耶罗波安为你们所造做神的金牛犊。OK 你们不是要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代利未人吗？不是照外邦人的恶俗这个为自己立祭司吗？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好，这边就在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要告诉所有以色列百姓要告诉耶罗波安，其实你们已经做错了，不要忘记神才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上帝，从历代祖先王位当中都是这样子来的。那他就劝他们，第二个他告诉他们一件事情，耶罗波安是一个邪恶之人，不要跟随他，要放弃，他是错误的。第一个，他背叛他的主人，背叛者不要跟随，背叛者是一个很糟糕，他的本是骄傲的。第二个呢，他会汇集所有邪恶的匪徒，他会汇集这些。他有没有影响力？有。他有没有魅力？有。他是不是领袖之才？是的。但是呢，他就召集这些什么邪恶的这些恶徒连结在一起然后呢来攻击那时候还年幼的王，有没有攻击他？趁人家趁人之危的时候，微弱的时候攻击人家，这很糟糕。第三个，他叫他提醒他们说，这个人是邪恶，最大的邪恶什么呢？他制造偶像，他制造偶像，金牛犊是指埃及人在拜的这个人呢也跑到埃及过逃难过，然后把埃及的这邪教呢带到本国来拜金牛犊。那个金代表什么？就是马门的意思啦，代表马门的意思，他以钱为主为中心这个呢是很糟糕的。再来呢，他兴起了自己的祭司，这些祭司呢很简单，当祭司不像我们真正的从神来的祭司，大祭司一定是从大祭司的后代一直下来的，从亚伦下来的，所有人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才能够当祭司。这边不是，只要你会带一头牛，好，然后呢，供山羊或是供绵羊七只带到这个什么祭坛面前，你就可以当祭司了。代表什么？就是送钱就可以了。不是神的捐钱，也不是神的主权，完全是以金钱以利益来看重，这样就是可以成为祭司了。好，所以你看到整个来讲，你看到他在对征战面前摆阵的时候，这个王在对耶路欢说什么呢？在说劝慰的话，提醒的话，让他们以色列百姓都听到真理，盼望他们能够放下一切，然后回转，那国家能够统一起来。这个就是你看到他做王的时候做这些劝慰的话，这是亚比亚登基所做的事情很特别OK， 好，接下来你看，我们看到他们的回应，第十节到十二节就是一个回应，我们一起来读呗，请。
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烧美香，又在金金的桌上摆陈设饼，又有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唯有你们离弃了他，率领我们的是神，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以色列人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你们必不能亨通。
OK， 好，这边第二段，至于我们，他除了讲对方告诉他们事实，接下来呢讲到我们的抉择。他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画起来，这边现在南国剩下两个支派，但是呢他们把神当成他们的神，这位神叫耶和华，其实就是亚威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神。 OK， 是我们的神跟耶和华是神是不一样的 哦，我们是归属他的，我们选择跟随他的，我们选择侍奉他的，这个呢是很重要王的一个选择。他说至于我们还有两个支派呢，我们选择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我们侍奉这位神，而且我们有侍奉神的祭司啊，然后大祭司呢都是从亚伦后代而来，并有利未人呢各尽其职。好，侍奉神跟随神，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宣告。好，他们遇到灾难遇到征战的时候，他们宣告我们是谁，这个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姐妹，属灵的征战里面最大的征战就是挑战你的核心身份。看耶稣他来到世上遇到这个恶者啊，在挑战他的时候，那时候他禁食40天，你看到他被恶者挑战的时候，魔鬼挑战他，他挑战他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都挑战他的核心身份，你就把石头变成饼来吃，你若是神儿子就从殿堂跳下来吧，就在讲这个东西，挑战什么？核心的身份。弟兄姐妹，我发现到我们每一个人哦，最软弱的地方就是不知道是自己是谁，不了解自己是谁，那常常就找一个什么，找那个啊，那个叫做啊确信，或者找我到底的定位是什么。弟兄姐妹，定位很简单，我是永生神的儿女，你只要有这样的安全感，你做什么都会成功。常常找这个找那个，都要用外面的来肯定自己，我要做什么事情啊，做成功了啊，觉得我就是有价值，如果有一天呢做不来了啊，自己就没有价值，好像都需要有一些成绩成功，好像有一些东西才能够觉得我自己才有价值的。弟兄姐妹，我们属灵征战最大的征战是什么征战？自我的征战，自我的征战，好不好？你如果常常摇摆不定的，请记得常常宣告你是谁，我是永生神儿女，阿们，我是神的孩子，这个是很重要的核心身份。这边说这我跟我们，我们啊，这个我们都是侍奉耶和华的，这句话这我们，你看到就想到约书亚，这我跟我家都必侍奉耶和华，看到吗？无论征战，无论在做选择，第一个就是核心身份。核心的身份是我们成败的关键。有时候我们常常像孤儿一样，都不晓得爸爸是谁，妈妈是谁，那生出很多负面的行为，都是用不晓得核心身份。好，这边说鼓励大家明白这件事情。好，他既然知道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来侍奉他，怎么侍奉他呢？他说第十一节，每日早晚，你看到了吗？把它画起来，每日早晚都向耶和华献祭。既然他是我的神，我每日早上跟晚上，我们都在神面前亲近神献祭。好，献什么祭呢？献燔祭。为什么献燔祭？我们要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错误，甚至犯罪冒犯得罪神的地方，透过了献祭跟神恢复关系，透过了羔羊宝血呢，能够让我们能够所有的罪呢能够得赎，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二个，烧美香，代表说他们常常在神面前来祷告来敬拜。好，第三个呢，又在金子的桌子上摆设什么？陈设饼，按时来读神的话。66卷书上面6块饼，下面6块饼，摆设起来，总共66的意思就是66卷书，每一个饼都要吃，哦，不要挑着吃，每一个饼按着主卷去吃，每一个人都要去吃。好，这是在服侍神哦。再来呢，又有什么金灯台和灯盏，每晚都要点起，代表说灯不要熄灭，代表神的恩膏、圣灵的运作、神灵的运行呢，常常光照着我们，引导着我们。好，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的命，唯有你们离弃了他。这边在宣告什么？宣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每一个早上、每一个晚上，我们都在侍奉神，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跟神们走在一起。这位王哦，是非常不错的王，亚比亚的王哦，给亚比亚王。再来呢，接下来哦，率领我们的神画起来。我们不仅常常侍奉他、亲近他，他是带领我们的上帝。我们整个国家的元帅，我们国家的国王就是耶和华，率领我们的是神。我们这里也有神的什么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大声，以色列人啊，不要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为你们不能 亨通，原来在宣告一件事情，你们跟我征战其实不是跟南国征战，也不是跟我亚比亚征战，乃是跟谁征战呢？跟神征战。好，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好像是在心里的一个喊话，事实上在宣告上帝的同在。我们今天率领所有以色列百姓跟你们的征战，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位伟大奇妙的神，劝他们放下了，我不要再征战了。好，接下来结果如何，到底有没有听呢？我们看到13节到18节就知道啊，这个结果了。一起读来。
耶罗波安却在犹大人的后头设伏兵，这样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前头，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犹大人回头观看，见前后都有敌兵，就呼求耶和华，祭司也吹号。于是犹大人呐喊，犹大人的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亚比亚他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50万。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犹大人得胜，是因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好，结果怎么样呢？你看到耶罗波安却把它画起来，却什么呢？在犹大人的后头设伏兵，等于说这个亚比亚王在他们在劝他们的时候，他其实不听的，他开始通风报信，有没有？大家以为都在听他讲话，其实他开始做一个这个暗暗的行动，就是从后头要抄他们。所以前面后面都有他们自己的人，两边要来夹攻他们，这个就是背叛者的态度啦。背叛者常常是暗地里做一些事情，不在光明当中，人家在战场当中摆阵跟他们说一些话，劝慰的话，但是他根本不听，在后面做一些暗暗的事情。好，这个特质。好，耶罗波安却在犹大的后头设立伏兵。好，前面有这个以色列百姓，后面呢也有在当中。好 ，OK， 所以犹大人呢听完他的王讲完之后，哇，前后观看不得了了，怎么变成被包夹了？整个说没有活路在当中了。好，犹大人观看之后，见前后都有敌军，他们的动作是什么动作？有没有怪王？没有怪王，讲这么多，人家敌人都包抄我们了，他们怨领袖没有？我觉得这王还训练得不错，因为以色列百姓整个犹大国呢，他们马上一个反应，什么反应呢？就呼求耶和华，祭司也吹号。于是犹大人呐喊，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呢？在神面前呢，完全的被击败。弟兄姐妹，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好，你看到这边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什么呢？第一个，犹大人呢已经有养成一个习惯，他们把神摆第一位。第二个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每一晚都来到神面前，要来献祭，来感恩，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第三个，他们在征战的时候马上反应是呼求耶和华，在神面前来呼求耶和华。那祭司呢也吹号，然后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呢就在他们面前呢逃跑，甚至被击败。这边有个什么属灵的意义呢？这边想到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其实属灵的征战刚刚讲过，第一个就是挑战核心身份，第二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基本的功夫要好。这基本功夫就是你平日呢随时都会呼求耶和华，平日呢懂得寻求耶和华，这样的习惯一养成的话，不管多么大的艰难，一定会反败为胜。看起来是死路一条，因为前后都被夹攻了嘛，你跑到哪边去啊？一定是死路，因为他们的人比我们多，他们有80万，我们才40万，两个打一个，一定打输的嘛，对不对？一定打一定会打赢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来胜过呢？他们马上呼求耶和华，呼求就是迫切的祷告的意思。他们迫切祷告，再来呢祭祀什么吹号，然后呢神就使以色列百姓呢包括耶罗波安呢就失败。我看到原文的意思，神就使就是神打击，神直接就打击了，神就介入，神就打击这些以色列百姓，整个国呢就被打下来了。弟兄姐妹，在属灵应用当中呢，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小看你的祷告，不要小看你的吹号，你的呐喊。 当你做这个时候，甚至说当他做这个时候，神那个时候就工作。弟兄姐妹，提醒大家，当我们的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在工作了，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你要继续祷告下去，要继续吹号下去。神的工作很奇妙，叫做超自然的工作。看起来呢是死路一条，但是在超自然的当中，神就介入，神的工作就看见彰显出来。看到保罗跟希拉，他们也是死路的时候，然后三更半夜，他们快要被灭啊，这个被灭命了，明天要被砍头。他们做了什么动作？跟这个完全一样，祷告、唱诗、赞美神。不要忘记，这边说他们是犹大人，犹大人，犹大翻译出来就是赞美。犹大翻译就是赞美。如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请记得不要只是哭嚎，要哭要对神哭，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啊。然后你看到犹大呢，他吹号角代表什么？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即使全部都来赞美，虽然看起来是人数一定会什么被打败的，但是神就介入了。向上祷告，敬拜献祭；向下就神会介入，击打所有的仇敌。属灵征战都是这样得胜的，没有别的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是征战得胜的原则。好吧，愿神祝福大家，在我们的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或者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征战嘛。你看到上一章，埃及的王来征战嘛，这一章呢又是内战，都在征战当中。那怎么得胜呢？不要忘记属灵的奥秘啊，属灵的原则，把它抓住，我们就看到得胜是属于这些跟随神的人。好，接下来看到这个地方来，好，那他们就逃跑了。然后杀戮的有很多，到底倒了多少呢？50万，本来80万躲了50万呢，剩下30万哈。OK， 好，那时候以色列人制服了，被制服了。犹大人得胜，是因为依靠耶华他们列祖的神。好，把它画起来。他们依靠谁？耶华，而且是列祖的神，代表他们承接世代这样的一个神的祝福在当中。好，最后来看到19节到22节是最后一段，预备，请。
亚比亚追赶耶罗波安，攻取了他的几座城，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镇室，耶沙拿和属耶沙拿的镇室，以法拉因和属以法拉因的镇室。亚比亚在世的时候，耶罗波安不能再强盛，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亚比亚却渐渐强盛，娶妻妾14个，生了22个儿子，16个女儿。亚比亚其余的事和他的言行都写在先知易多的传上。
好，最后一段来，亚比亚追赶耶罗波安，攻取他的几座城。好，他不仅打赢，开始追赶哦，耶罗波安，然后攻取了他们这一城呢，有大概有三座主要的城市哈、哦。第一个城叫伯特利，还有其他伯特利的城镇，还有耶沙拿，还有耶沙拿的其他城镇。还有这个以法拉因哈，还有以法拉因的其他城镇，他们呢就把它得回来。再来呢，亚比亚在世的时候，耶和华不能再强盛，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好，亚比亚在世的时候，神使他越来越强盛。好，这个就是因为敬畏神呢，神一定让我们越来越强盛。我们曾经也听过耶稣讲过，他说什么呢？我来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写照。如果人生没有越来越丰盛的话，这肯定有什么问题在当中，一定要破除。哦，神是祝福人，上帝的神，越来越兴盛是我们的命定。所以我们起来，常常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那些拦阻完全破除。好，耶罗波安的结局呢就很糟糕。神使他不再强盛，然后呢，神直接击倒他，他就死了。你看，一个背叛者的结局是如此。虽然他曾经登位过，曾经拥有过，但是结局呢很惨。哦，这个人就是背叛者，其实的根就是骄傲啊，结局就如此。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末世的时候，神一定会施行审判，特别魔鬼撒旦最后呢会丢到硫磺火湖。因为他是一个骄傲者在当中，他本质也是背叛。 OK， 好，最后来，亚比亚又被记录，你看到吗？虽然耶罗波安被击打攻击，但是亚比亚却兴盛，而且渐渐的强盛。然后记载他的家庭有妻子有多少，儿女有多少，他有倍增而且强盛。好，亚比亚其实是和他的言行 都写在先知以多的传上。好，所以一个王呢，好坏呢，神都会记录。那先知呢，不仅要传讲神的话，要记录这些王所做的事，他讲的话都被记载下来。好，所以你看到整章里面有几个提醒。第一个提醒，请大家记得一路上读过来，都提醒大家一句话，什么话大家听进去，什么一句话呢？得着上帝就得着一切，请记得这件事情，得着上帝就得着一切，失去上帝就失去一切。这里一路上看过来了，这前面几章的事件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得着上帝得着一切，失去上帝呢就失去了一切。好，第二件事情，一路上看过来，从十一章十二章一直到现在，教导大家一件事情，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就是里面看到贫穷，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不配，需要更多神的恩典，那个叫做谦卑。虚心其实就是谦卑的意思，谦卑是你自己的选择，谦卑不是祷告来的，谦卑是你自己做的决定。当你一谦卑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你就会富足起来。这个就是看见整个一路上，从十章十一章一路上看见神怎么样引导以色列百姓。好，在神面前呢，我们也祷告，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反败为胜，请记得要跟神有好的关系。怎么进到这个反败为胜呢？请记得进到超自然能力当中。超自然能力其实是透过灵界的献祭，你看到这些拜偶像的，他们也有力量哦，他只是那个魔力了，从邪灵来的，从魔鬼来的。基督徒要记得，我们是祭司，常常献祭，不断跟神亲近，那个恩膏能力就会降临在各位身上。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反败为胜，因为神介入，神就是灵，神的灵在哪边，哪边就可以得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主，我们感谢你，透过十三章我们更加知道，神要我们得着你，我们就得着一切，失去了你，我们就失去了一切。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是永生神儿子。主，我们效法主啊，就像约翰一样，他常常讲说，我是神所爱的爱子啊，我是神所爱的那位门徒，我们永远都是，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的感觉如何，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说的才算数。帮助我们都脱离那些所有的虚谎，让我们不要有存怀疑的恶心，我们坚定的相信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要定义寻求耶和华，我们定义敬拜耶和华，我们定义敬拜主耶稣。感谢你，让你的教会充满超战的能力，我们相信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吧，弟兄姐妹，我们站起来，我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一起来方言祷告，求神帮助我们。